姐妹平安，我们仍然是先简单复习一下。我们第一堂讲属灵的生活，什么是属灵，或者说什么是属灵？属灵是因为上帝的恩典，借着神的话，借着圣经，借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作为，我们对这位神有更多的认识，更多的信靠，有更多的敬畏。我们越认识他，我们越喜乐，我们越敬畏他，我们越有智慧，我们越信靠他，我们越平安。但这一切的美好也让我们更加谦卑。属灵人也吃也喝，也结婚也嫁娶，也工作也盖造，跟世人一样。但是一个属灵的人，因为认识基督，因为信靠基督，因为敬畏基督，我们更谦卑，更勇敢，更积极的生活。第二堂我们讲到说，民以食为天，完全是很正常的事，我们都希望吃得好。跟同工谈了一下，米赛亚 College 被我们一再选中，就是因为吃得好。我知道华人的退休会做意见调查的时候，除了问讲员讲得好不好以外，有一个很重要，就是吃得好不好。我好像还没有看到问问卷问住的好不好，或者是别的好不好，但是吃的好不好非常重要。我们民以食为天的民族最在意这些，这不是不好，但是这容易叫你走错路。我们以天为食，我们不能以食为天，我们以上帝为我们的一切，我们以上帝为我们的食物，为我们的依靠，为我们随时的帮助。我们唯有依靠上帝，以神的话，以神的道路为我们的一切，我们才有盼望。那么这一堂我们要讲到说基督徒的生活，而且也再一次向各位抱歉，我要提出一段经文，大家很熟悉，可是我觉得我们常常都解错了。路加福音第十章。这里所讲的，在圣经、在福音书里，分别出现过好几次类似的描述。那么这些类似的描述有什么样的关系？学者有不同的解释，我们不去讨论。但是有这些现象，让我们值得我们去思想。在马太福音22章，还有马可福音12章，耶稣生活的末期的时候，有过一个既是法利赛人，又是律法师，又是文士，这样一个社会地位很高的知识分子来问耶稣说，诫命中哪一条是最大的？当我们想到诫命的时候，我也建议各位，我们想到诫命跟律法差不多可以画等号。当我们想到律法的时候，我也不知道要怎么建议，因为我们在讲律法的时候，比较广泛性的了解就是法律，英文没有差别，就是 law。我们中文讲到上帝的 law， 我们通常了解是律法；我们讲到人间的 law， 我们通常讲是法律。其实法和律意思是差不多的，律法中哪一条是最大的？律法就是上帝对我们的要求，上帝对我们的要求最严格的是什么？那么这有一位律法师，有一位很聪明的离救恩不远的律法师问过耶稣。那么在马可福音第10章有讲到，弗类福音书也都提到，有一个少年有为有钱的官，在大庭广众众目睽睽之下跑到耶稣面前，跪在耶稣脚前，用最恭敬的态度对耶稣说，良善的夫子，我当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？做什么其实又是这个意思，就是我当守什么样的律法，什么样的法律要守到什么程度， 我才能够承受永生。我们也看过，在约翰福音第三章，虽然没有讲尼哥底母这个非常优秀的社会人士、宗教人士到耶稣那里去问问题，但是看耶稣对他讲的话，他显然是带着问题的。而他的问题跟我们刚刚讲到的少年官、律法师，你如果还是不太了解的话，你就把它了解成 lawyer， 一个律师，一个精通法律的，一个 expert of law。 那个 expert of law 在犹太那个时候，在耶稣那个时候，律法的专家、法律的专家也是宗教的专家。不仅是耶稣那个时候，加文那个时候也是类似的，中世纪也是类似的。以前法学院和神学院是一个学院，因为法学院读的就是上帝的律法，神学院读的就是怎么样规范我们人生活的法律。有这个 expert of law， 包括尼哥底母，他也来问。尼哥底母没有问，但是从耶稣的回答里面来讲，耶稣讲的话来讲，跟刚才的情形类似。一些非常优秀的人，很出色的人，道德上出色，知识上也出色，甚至很谦卑的到耶稣面前来说，我要怎么样才能够进入永生？尼哥底母没有直接问这问题，尼哥底母也没有问律法中哪一条是最大的，但是这些优秀的人士，法律的专家、宗教的专家都来问，我要做什么承受永生，或者说我当做什么才能够进到神的国，进到天国。在耶稣谈这些事的时候，尤其是跟那个少年官讲话的时候，很震撼的。各位，我传道这么久了，我不应该这样想，想都不应该这样想，但是有的时候看耶稣的生平，看到这些故事，觉得哎呀，如果我有一天能够有这样一个经验，死而无憾。各位，我们去传福音，做传道人的，教会的同工、弟兄姐妹、侍奉主，我们是怎么传福音的？我们是差不多跪在人家面前求人家，你要不要来聚会？要不要来听道？要不要来参加我们的退休会？讲道不多哎，我们吃得很好哎。我们想尽一切的办法，我们巴结，我们甚至诱骗，要你来听到。然后，对不起，我们像伺候老爷小姐一样，生怕得罪了他们，请你们千万不要离开，请你们千万要听到，千万希望你信耶稣。我没有看到过耶稣所遭遇到这件事，耶稣也在很多时候受了很多的侮辱，比我们受的还多得多，但是耶稣也经历过很风光的事。他在街上，他在大街上，他在长安街上，他在人民大会堂的前面，那么多人，有一个人跑到他面前，哦 no， 不是一个人跑到他面前，一个红旗轿车停在他面前，上面下来一个中常委，跑到耶稣面前跪下来，跑到我们的牧师面前跪下来，陈牧师，请你告诉我，我要怎样才能够成为耶稣的门徒？跪着称赞耶稣良善的夫子，然后问了很合人性的问题，但是都不合圣经的教导，很合人性。我当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？他非常客气。我如果走在路上，如果有一个人，任何人，不要说是中常委了，任何一个人跪在我面前说我当做什么才怎么样，各位，我的第一个反应说，请起来折煞了。哎呀，这怎么敢当？我们坐起来一起谈，一起谈，不要跪着。 耶稣没有这样讲，耶稣没有叫这个少年官你起来不敢当，没有。可能耶稣跟这少年官的对话一直是耶稣站着讲，那个人跪在他的面前，不但那个人跪在他的面前称耶稣为良善的夫子，耶稣一点都不客气，还骂回去，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，除了神以外再没有良善的。耶稣这句话是什么意思？跟我们等一下要讲的很相像，跟耶稣对尼哥底母讲的话也很相像。各位，如果你来到教会，不管你是基督徒或非基督徒，如果你来到教会，如果你非常客气的来到教会，是很少有的华人的态度，你很客气，你很谦卑，你很渴慕，你跪着来到教会，你说牧师基督徒请你们可怜可怜我，教我做人做事的道理，我要做什么才可以得到永生，才可以进入神的国，我要做什么？各位，你错了。如果你到教会来带着最谦卑最客气的态度，你说请你教我，我跪下来求你，请你教我，我要做什么可以承受永生。各位，不要来基督教，不要来教会，如果你指望我们会教你一些做人做事的法则，跟你从小到大学的有什么不一样？共产党讲要诚实，我们讲要诚实，资本主义讲要勤奋工作，我们也讲要勤奋工作，中国人讲要孝顺父母，我们的世界里也有要孝敬父母。基督教的道德原则跟其他的国家民族宗教的没有什么基本的不一样。如果你要学做人做事的道理，不必来基督教这里，我们讲的跟你们从小学到的已经知道的没有什么不一样。诫命你是晓得的，不可奸淫，不可杀人，不可偷盗等等。各位，那个少年官非常优秀，他跟耶稣说，夫子啊，这一切我从小都遵守了，圣经上写耶稣看见他就爱他，太优秀了，年轻有为有道德还这么谦卑。耶稣看见他就爱他，有人跑到耶稣面前，有人跪在耶稣面前，有人被耶稣爱，他忧忧愁愁地走了。除非以后他信了耶稣，否则你是会在地狱碰到他的。那个人走了，当耶稣说出如果你要做完全的人，变卖一切所有的来跟随我，圣经上就讲那个人就忧忧愁愁地走了。可能到那个时候，当耶稣讲完那句话，你变卖一切所有的分给穷人来跟随我，可能耶稣讲完这个话，那个少年官才站起来，然后垂头丧气地走回他的红旗轿车，去中南海开会了。我如果是耶稣的门徒，我会赶快冲过去，哎呀，某常委啊，请你不要离开，我们的老师最喜欢开玩笑了。没有的事，你问问普林斯顿华人教会的弟兄姐妹，要进天国，要变卖一切所有的分给穷人吗？没有的事，我们不要求别人变卖一切所有的分给我就不错了。没有没有没有没有这些要求，信耶稣恩典是白白给的，不怕你要你得不到，只怕你不要，你尽量要啊，我们没有那个要求。我会这样讲，哎呀，好可惜啊，这么有名有地位的一个人来到主的面前，主你叫他忧忧愁愁的走了，何等可惜，我们标准稍微降低一点嘛，没有这么难。当 耶稣看到那个人离开的时候，我不知道耶稣是不是哭了，我不知道耶稣是不是也想说，少年人你回来。耶稣都没有讲，耶稣讲了一句千古名言，这话在你们这儿不宜讲，因为可能很适用。有钱的人进神的国好难哦，骆驼穿过针眼比有钱的人进神国还要难，就是不可能。我们可不可以换一句话讲，有钱的人难进神的国，我们可不可以说美女进神国是非常的困难，骆驼穿过针眼比美女进神国还要难，你们这里是一个例外，意思是你们都很美丽啊，你们怎么都反应不过来了。我们是不是能够说有学问的人进神的国是难的，有学问的人进神国比骆驼穿过针眼还要困难？我们是不是又回到昨天晚上讲的，基督教有一种不正常的仇富仇美仇智的情节，很多人以为是这样，不是的。我们不仇智，我们不仇美不仇富，我们不仇这些，基督徒对这些我们自己希望也有，也希望人人都有，但是我们的确知道这些美好的东西，美富优秀聪明智慧，这些东西容易夺去你的心。求主让我们看到上帝是至宝的，而且越来越看到上帝是至真至善至美的，而且越来越看到。那个人走了，今天这里的这个故事，这件事跟那件事，跟尼哥底母的事，跟律法师来问耶稣哪一条诫命是最大的也很像。我再说一次，都是很优秀的人对耶稣提出一个很痛苦的问题。其实他们会问这个问题，就显示圣灵在他们心里已经工作，而这是应该每一个人都会有的问题。每个人，每个不信主的人，每个因着上帝一般恩典，这叫 common grace， 一般恩典就是不信主的人也能有的好处，阳光空气雨水等等，聪明智慧等等，这些在世上有福的事，神加给基督徒和非基督徒无分宣制都有。人在一般恩典之下享受上帝一切的恩典，却没有信靠他的人，总会或早或晚或多或少有一种生活中的不满足不安和痛苦，那一定需要上帝的恩典才能叫我们回去。我们来看今天的这个人，路加福音第十章二十五节，有一个律法师起来试探耶稣说，夫子，我该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？律法师我刚刚讲了， expert of law 是一个 lawyer， 是一个有知识有学问有道德有社会地位的人，是一个优秀的人。在以色列的社会，一个 lawyer，一个 expert of law 就是一个宗教领袖，因为以色列的法律就是上帝的法则。他来试探耶稣没有犯错，但是我们容易有误解。我觉得这个律法师来试探耶稣并不是我们一般了解的恶意的试探，我觉得他来试探耶稣是一个诚实的问题。试探是折磨引诱等等这些意思，有非常不好的意思，但是也有一个很正常的意思，就是提出一个难题。我觉得这个难题也困惑了他很久，所以他 应当有诚实的成分，他真的有一个，虽然我懂上帝的律法，但是百思不得其解，或者很困惑的，所以我现在要来问你，夫子，我该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？我们先讲永生，什么是永生？什么是永远的生命？在旧约里面，这个字几乎没有出现过。在旧约里面，一个人好像没有什么永生的观念，当最好的属灵人死了，就是归回列祖那里了。什么叫永生？我们不能说没有，我们可以这样讲，永生跟天国跟神的国，我认为在圣经里的描述是一样的意思。当圣经说信耶稣得永生，或者信耶稣得进天国的时候，意思是一样的，只是在讲永生的时候比较是强调个人，神国的时候比较强调一个团体。强调得永生是这个人个人生命的丰富和美好，强调进神的国是他的环境，他所属的一切都非常的美好，是一个公义正直善良的，不仅是个人，而且是一个环境。各位，我们也都看过这样的情形，一个非常漂亮的地方，非常好的地方，如果进去的人素质不好，那个很美的地方会变丑恶的。一个非常丑恶非常肮脏混乱的地方，当素质很好的人进去的时候，他可以把这很丑恶的地方化腐朽为神奇。那么现在他说他要得到永生，我要做什么才可以得到永生？不管你怎么了解永生，我们把它了解成一个最好的东西。那么我们也用我们一般的生活观念来讲吧，我要做什么才可以进普林斯顿？我要做什么才可以进北大？两个，第一个你脑子要好一点，第二个你要用功一点，你的成绩要很好。我要做什么才可以成为一个出色的音乐家？我要做什么才可以成为一个优秀的人士？我要做什么？我要有什么样的成就，我才能参加这个俱乐部，那个俱乐部？我要做什么，我才能跟马云坐同样一班飞机？我要做什么才能跟他有一样的地位？我们要进入一个优秀美好的地方，闲人莫入，我要做什么才能进去？我想这个观念我们很清楚，你要到很好的地方，很优秀的地方，你自己得优秀。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，永生是最好的东西，你要得到最好的东西，你要做多么多的好事。我们中国人应该都有这样的观念，你要上天堂啊，你要在天堂快乐，哎呀，多做好事啊，多修路，多建桥，多帮助穷人弱小的人，做得够多了，神明就会给你够大的赏赐。不管是用什么方式呈现的，不管在今生或来世，不管是迷信或者是真正的道德，我们都会说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，你要得到好东西，你要做好事。他有这个观念，他知道应该没有例外的，我要得到永生，我得做一些好事。我要做什么好事？我赶快得告诉各位，各位，这问题错了，尼哥底母错了。你带着谦卑受教的态度来到教会，希望教会教你怎么做的好丈夫，怎么做好妻子，怎么做好父亲，怎么做好母亲，你错了。你不必来基督教，这种道德教训全世界都有，从古到今，从孔子康德到共产党都会讲，而且没有什么不一样，都要你诚实，都要你勤奋，都要你上进，都要你努力，都一样。 各位，美好的、最美好的生活，不是你做什么换到的，美好的生活是你信得到的。耶稣不是来教你做好人好事的，耶稣是来救你这个不能做好人、不能做好事的人。我当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？我要做多好的事才能得到那最美好的永生？耶稣说，你来问我这个问题，你不是 expert of law 吗？在上帝的律法里面，不是对一切的事，包括我们怎么生活，有最好的规定吗？你问我干嘛？我说的任何一个话，任何一个字，不会违反上帝的律法。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，我来不是要废掉，乃是要成全。当耶稣听到人说你要做什么才可以得什么时候，耶稣说，我是奇怪了，你读什么法律？你读什么圣经？你读什么摩西五经？律法上写的是什么？我讲的不会跟律法上有什么例外的。你要做什么？律法上叫你做什么？各位，整本旧约圣经叫我们做什么？这个人不愧是律法师，哈佛大学法学院毕业的。他很简单的、很扼要的、很正确的把我们的信仰、把律法的精华讲出来了。那么多的法律，旧约圣经那么厚，甚至新约旧约加起来那么厚，里面上帝对人的要求就是两条：你要爱上帝，你要爱邻舍。各位，你可以知道，第一条法律，你要爱上帝，就是前四诫，除我以外不可有别的神，不可以做什么偶像，不可以妄称耶和华的名，要守安息日。十诫的前四诫是要你爱上帝的，十诫的后六诫，不可奸淫，不可杀人，不可偷盗，是要你爱邻舍的。了不起的律法师，律法要我们做的事讲那么多，啰啰嗦嗦，抓不到重点，他一抓就抓到了。律法要你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上帝，要爱邻舍如同自己。哎呀，你回答的对呀，那你问什么？你知道答案了，你有一个完美的答案，你就去做嘛。你这样行就必得永生，你这样做，上帝就把就把永生给你。那人要显明自己有理，意思就是，我来问你，是有理由的。我有很好的答案，但是对这个答案，我还是有疑惑。耶稣说，上帝说，先知说，你要得到永生，你要有幸福快乐的生活，要爱上帝，要爱人。哦，我们仔细一点，不是爱人，不是要爱人如己，是要爱邻舍如同自己。邻舍是什么意思？为什么我要强调这一点？邻舍原文的意思就是身边的人，近人。你要爱你身边的人如同爱你自己一样。哎，我这么辛苦跑来问你是有理由的。谁是我的邻舍？谁是我身边的人？我要爱他。各位，孟子责备过墨子，墨子兼爱是禽兽。我们不要讲的那么重，我们都要爱，人人都要爱你的邻居，你身边的人你要爱他。显然这个律法师他觉得爱上帝不是问题，他没有说谁是我的上帝我要爱他， 他没有说我要怎么样才是尽心尽心尽意尽力的爱他，他没有问这个，他说谁是我的邻舍，我要去爱他。我们先讲他没有问的问题，谁是我的上帝，我要爱他，我要怎么样的尽心尽心尽力爱上帝。他没有问，他觉得这不是问题。各位，我要问了，请不要回答，想一想就是，爱上帝容易不容易？爱上帝好像很容易，因为神不需要我们替他买菜，替他洗脚，神不需要我们为他预备什么东西，不必给他一个月孝顺金，各位，你不必有十一奉献，不必担心，神不需要这些。神没有任何的需要，你爱他就说你爱他就好了，没有什么别的要做的事情。爱神很容易，因为他没有犯着你，他也看不到也摸不到，也不要吃也不要喝也不要人服侍，爱神应该很容易。但是爱神又很难，因为他看不到摸不到，所以爱他很容易，也因为他看不到摸不到，所以爱他非常的困难。我们怎么能够去爱一个看不到摸不到，从来没有摸没有看，五官都不能够接触到的上帝？我在儿子的婚礼里面有讲这个，有问他们这个问题。各位看过《美女与野兽》吗？这是一个电影，这是一个希腊神话，这是一个后来被改编成电影文学作品的神话。这里面讲到一个女孩子跟一个奇特的人士结婚，这个人是住在一个豪华的宫殿里面。美女野兽写错了，在原来希腊神话里面 C.S. Lewis 把它改编成裸言里面，这个女孩子住在皇宫里，但是看不见她的新郎。新郎每天晚上来跟她相亲相爱，第二天离开，她在这个地方很舒服很快乐，但她看不到新郎。后来这个女孩子神话故事就是赛姬，赛姬跟她的家人跟她的姐姐讲，姐姐嫉妒，就说你看一看他是谁。赛姬就在晚上点燃蜡烛，偷偷来看他的情郎是谁。看到的 Cupid 当然是一个，我不应该把答案告诉你，是一个美少年。但是他的蜡油滴到 Cupid 的身上，把他惊醒了。 Cupid 说你违反了诺言，我要离开你了。后来就开始赛姬的被救赎的过程，我们不去谈它，我只是在问这个问题，包括我问姐妹应该更恰当一点。各位姐妹，有人介绍一个男孩子给你，他跟你讲他非常的好，但是你没有看过他，你从来没有看过你的新郎是谁，你会爱他吗？你从来没有看过，没有听过，没有接触过，没有认识过，五官、味觉、嗅觉、视觉、听觉，通通不能够接触到他。这样一个人，这样一个东西，你能爱他吗？我就不只是问姐妹了，我问弟兄了，你能爱一个新娘子，爱一个女人，你没有看过他，没有听过他，没有摸过他，没有闻过他，五官完全用不到他身上，你能爱他吗？各位，有一个神迹耶，我们没有见过上帝，从来没有人见过他，我们没有听过他，我们没有看过他，我们没有摸过他，你们虽然没有见过他，却是爱他。很奇妙，我们非常坚定地跟这个世界讲，我们爱上帝，我们没有见过他。如今不但没有见他，如今谁不得见他，却因 信他，就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。你有吗？我们基督徒每一个人，只要是重生得救的基督徒，你都活在一个神迹里面。对不信主的人来讲，你活在糊涂的世界里；对信主的人来讲，这是神迹。我们承认我们没有看过他，没有听过他，没有摸过他，五官没有接触过他。有人接触过他，约翰一书第一章论到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，就是我们曾经看过、曾经听过、曾经摸过的。但是那是约翰，那是使徒，他们有过。约翰甚至有跟耶稣非常亲密的关系。如果现代同性恋都会讲他们中间有同性恋的关系。在最后晚餐的时候，约翰，圣经是这样描述的，非常的色情，躺在耶稣的怀中，摸着耶稣的胸膛，主啊，谁要卖你？我们看到过他，那是门徒，那是第一代的使徒，可是后来的，包括你我都没有看过，好遗憾呢、啊。我们应该看一个，我们应该看一看他，求主让我们能看到，能摸到。弟兄姐妹，我再一次恭喜你，你不要求那次好的，你要享受上帝给你最好的。最好的是什么？耶稣对多马讲的话，你看到才信啊，你摸到才信啊，那没有看到就信的，就是我们有福了。这是圣灵的工作，这是属灵的人。我们五官没有，我们没有上过天堂。你如果再看到这一类的书，我劝你不要看，连想都不要想，什么天堂五分钟、地狱五十天这一类的书，那个一点都不重要，可能多半都不真实、虚假。你看圣经的话，我们没有看到他，我们听到他的话，我们看到他的话，我们就信他，而且我们爱他。而且我们尽心尽心尽力的爱他。我们虽然常常羞愧，我们虽然常常说对不起，但是我们会说这句话，我们会跟彼得一样对主说这句话。我想我们当中每个人都会说吧，不管你属灵状况怎么样，只要你是基督徒，你会说，主啊，是的，你知道我爱你，我曾经三次不认你，三十次不认你，但是你知道我爱你。我们的主也知道，这是福气。圣灵让我们知道神爱我们，圣灵让我们知道我们爱神，很有福气。弟兄姐妹，你只要谈过恋爱，你就知道一件事，有人可爱是有福的，被人爱是有福的，你爱的人也很爱你，那是双倍的福气。希望你们夫妻之间是这样，我们跟上帝也应该是这样，我们被他爱，但是我们也爱他，因为他爱我们，我们爱他。这个律法师，他似乎觉得爱上帝不是问题。我刚才已经花很多力气讲了，很大的问题。如果不是圣灵把基督对我们的爱丰丰富富的浇灌在我们心里，我们不会爱他，我们也不会得胜，我们也不能够说患难生忍耐，忍耐生老练，老练生盼望，盼望不至于羞耻。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，我们现在能说，因为他给我们的恩典实在太丰富了。神把他的最爱的最好的给我们，把他的儿子给我们，把他的圣灵给我们，我们感谢主，使我们能够爱他，虽然我们还是很多时候不忠实。我认为这个律法师他没有这个恩典，他不知道他并不爱上帝，他不知道，他并不知道上帝多爱他，他不觉得那是一个问题，他觉得问题是很诚实的一个问题，也是的确设法想要做的人才会问的问题。要爱邻舍如自己， 谁是我的邻舍？孟子说你要兼爱天下，这怎么可能嘛？你要爱你的左邻，左邻的左邻要不要爱？左邻的左邻的左邻要不要爱？你要爱你的右舍，右舍的右舍要不要爱？右舍的右舍的右舍要不要爱？各位有没有一个止境啊？我都要爱，我要爱每一个人。谁是我的邻舍？我要每个人都爱。我听到的答案都是说每个人都是你的邻舍，所以你都要爱。我就觉得这一类教会这一类的大话空话假话太多了。你去爱爱你就知道哪里是每个人都能爱。你连你老婆都爱得很辛苦，爱得这么辛苦，你还说每个人都能爱。他讲的是真实的，我刚刚有点开玩笑，但他讲的是真实的。谁是我的邻舍？我要爱他像爱我自己一样。我们能做到吗？这么多不可爱的人。所以基督教、基督徒、教会很多时候真是最虚伪的人。我们在讲一些大话，唱一些高调，是我们自己都知道完全没有办法做到的，甚至跟我们生活相反的，但我们还是在唱下去。好，我们看耶稣怎么唱。耶稣就讲了他生平里可能是第二个为人最为人所知的比喻，他最为人所知的比喻可能是浪子的比喻，然后就是这个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。谁是我的邻舍？耶稣回答说，哇，我实在也是很佩服耶稣。讲到讲着讲着就来了一个故事了。谁是我的邻舍？从前有一个人，哎，他太会讲故事了。有一个人从耶路撒冷下耶利哥去，落在强盗的手中，他们剥去他的衣裳，把他打个半死，就丢下他走了。一个人被路上被抢了，被强盗抢了。我知道，可能你们比我更知道，这个比喻的每一个字都被人非常丰富的来做灵异的解释，寓意的解释，恰不恰当我不晓得，但是这是耶稣讲的。讲一个现象，有人被抢了，在路上被抢了，被打得半死，衣服被剥走了。其实耶稣没有讲一句话，就这个人在死亡中等死，他被打得半死了，继续下去就要全死了。31节，偶然有一个祭司从这条路上下来，看见他就从那边过去了。又有一个利未人来到这地方，看见他也照样从那边过去了。祭司有一个牧师看到了，哎，但是我要去米赛亚 college 带退休会，我不能耽误，所以就过去了。利未人那就是长老和执事了，他们也想帮忙，但是他要去米赛亚 college做接待登记的工作，他不能不去，就过去了。当然你们也知道还有很多的危险，我自己也有过这样的经验。我曾经，我是在田纳西 Nashville 读书，曾经到过，我记得有一年是到芝加哥还是哪里，开那个车经过那个治安不好的区，看到街上有那种就是有抢的事情，我没有停下车来，我看到了加足油门，赶快跑掉，很危险，这是危险的。我们有事，所有的人都是你的邻舍，每一个陌生人，每一个有需要都是你的邻舍。说这个话的人不知道有没有上过班，从我家里到上班的教会半公里的路，如果每一个有需要的人我要停下来，我一天班都不能上了。好，你要帮助他们，有人来帮助了。又有一个撒玛利亚人，唯有一个撒玛利亚人行路来到那里，看见他就动了慈心， 动了慈心。和合本有的时候翻怜悯，动了慈心，怜悯跟有爱类似的，不过动了慈心比较强调那种感情上的激动，他看到他就怜悯。这个情形旧约圣经也很喜欢用，旧约在讲到神看到以色列人看到我们的时候，实在他看到我们应该动了怒心，他看到我们应该动了愤怒，因为我们得罪他，我们犯罪。圣经上甚至写得很生动，尤其是以西结书、先知书，有些在讲到说神看到我们的时候，正像一个妻子跟别的男人行淫乱的时候一样，看到就愤怒。但是我们也很感谢主，圣经也讲到，包括在浪子的比喻和这个比喻都有讲到，浪子的父亲看到浪子回来了就动了慈心。哎，这并不容易，那个儿子浑身都是猪臭，那个儿子浪子把我的钱都花完了，看到他回来应该动了怒心嘛。我们不是中国也有历史，不要说别的人了，嫂嫂看到你考试没有考上就动了鄙视的心，动了愤怒的心，动了看不起的心。弟兄姐妹，我们感谢主，神在天上圣洁的主看到我们得罪他，罪有应得的受罚的时候，他动了慈心，他发怜悯，上前用油和酒倒在他伤处，包裹好了，扶他骑上自己的牲口。耶稣讲故事的时候很有技巧，有的时候非常简略。那个强盗把这个人打了，原来的埋伏和后来的事情他都不多讲，而这个撒玛利亚人对他的照顾就很详细的讲，把油和酒倒在他的伤处，当然倒在他的伤处，还把油和酒浇在他的头上吗？在那里按立牧师吗？不浇在伤口还浇在哪里？但他就很仔细的要你了解，不仅这个撒玛利亚人很仔细很细心的在医疗他，而且是忘记身边就有危险，强盗可能就在附近，但他把他医好了，把他裹好了，扶他上自己骑上自己的牲口，扶他上去，然后带到店里去照应他。第二天拿出2钱银子来交给店主说，你且照应他，此外所费用的我回来必定还你。哎呀，这里也很多的故事，从奥古斯丁开始，很多人也要解释一下。各位，拿2钱银子给店主够吗？你今天带一个伤患到旅馆去，哎，这是我一个朋友，甚至是一个路人，我不能照顾他，请你们照顾，我这里放200块 deposit 够吗？2钱银子，哦，学者都在那里讨论这2钱银子是什么，那个旅店是什么，那个店主是谁，通常讲旅店是教会，店主是牧师啊，等等等等。我们不知道，我们也不懂当时的风俗，显然应该是店主也愿意，此外所需费用的我回来必还你。这在任何一个社会也很困难，也许当时可以这样。耶稣马上就结束了，耶稣应该继续讲下去，3个月以后怎么样怎么样，后来那个人怎么样怎么样，后来这个在旅店里生病被照顾，那个旅店主人有个漂亮的女儿照顾，我在编故事，不是真的，不知道后来怎么样了。耶稣不讲了，耶稣就讲他们这短短的相聚，那个人就走了。注意啊，这个故事是从一个问题开始的， 谁是我的邻舍？谁是我的邻舍？我要爱他像爱我一样。我们今天的答案是，每个人都是我的邻舍，人有需要就是我的邻舍，我要尽一切可能的帮助他。很好听，但是一，做不到；二，那是圣经讲的吗？耶稣是这样说的吗？不完全是。谁是我的邻舍，我应该去帮助他。我再说一次，我们今天答案是，每个人都是我的邻舍，特别是有需要的人就是我的邻舍，我要尽我的可能去帮他。这样解释没有全错，因为那个撒玛利亚人是帮了一个陌生人，而且尽他一切的力量去帮了。而且耶稣在结束的时候也说了这句话，你照样行吧。所以每个人都是我的邻舍，我要尽我一切可能去帮他，这个解释是对的，但是很不完全。谁是我的邻舍？你在刚才我们讲的这个故事里，你应该发现一件事，耶稣的重点还不是说谁是你的邻舍。你的邻舍也先不要想是每一个需要的人，你的邻舍不是你要帮的对象，注意啊，你的邻舍不是你要帮的对象，最基本不是，你的邻舍是帮你的人。你要知道你的邻舍是谁之前，请你先认识一件事，谁是我的邻舍？耶稣说，你先搞清楚我是谁。各位，我们是谁？我们是那个在路上被打得半死的人，我们是被强盗打得半死的人，我们是被丢在路上没有人管的人，我们是在那喊疼没有人亲的人，我们是在这个世界上自顾都不暇还去帮助别人。耶稣在讲谁是你的邻舍之前，先告诉你，你想清楚你是谁啊！你要做帮助人的人之前，你要想到你何等需要帮助，不是帮助，你需要拯救。你是一个被打得半死的人，不管谁错谁对，你是被打得半死的人。不管谁对谁错，你是别人对你爱莫能助的人。在我们不好、不对、可怜、没有人帮助的时候，有一个不沾亲、不带故的人，他看到我们无缘无故的 gratuitously 的动了慈心，神看到我们就动了慈心。应该是要消灭我们的，我们不断的得罪上帝，不断的违反上帝的命令，再过40天尼尼微城就要毁掉。你记得约拿书里耶和华对约拿讲的话吗？你记得那个故事吗？你知道约拿是何等优秀的一个先知吗？耶和华对约拿说，你去向尼尼微大城呼喊，完全没有讲要讲什么话。约拿知道他要讲什么话，神不必告诉他。约拿是一个了不起的先知，约拿知道他要去讲什么，因为神不必跟他讲你要讲什么，约拿就知道。约拿起身就逃跑了。你有没有问约拿为什么逃跑？你去尼尼微吩咐我要讲的话，去讲我吩咐你要讲的话，约拿就逃了。很正常的反应是，尼尼微跟以色列是世仇，尼尼微你要我去那里，就跟抗日战争的时候你要我去东京讲你们这些日本军阀都该死，再过40天原子弹扔在你们头上死光光，我才不敢去了，去了要被人家分尸了。约拿害怕所以逃走了是吗？不是。约拿为什么逃走？ 理由应该是他害怕，但是不是，约拿逃走了。约拿逃走了，那个逃走的描述也很稀奇。圣经上讲，神叫约拿去，约拿不去，约拿就下到约帕，下到船舱，下到舱底，那是很生动的。约拿在下下下，最后是下到海底，他在堕落堕落堕落堕落到快要死亡。当他下到最下面的时候，圣经也是很稀奇。约拿书显出上帝的奇妙，是全地的主，不是只是以色列人的主。和合本也没有翻出来，耶和华把一个大风丢在海上，就风浪大作。这个跟什么很像？这跟新约的时候耶稣平静风海很像。好多次让我们看到大海狂傲的巨浪都在神的手中。这是圣经喜欢做的一个描述。以色列是怕海的民族，以色列人不喜欢，没有航海的习惯。圣经上常常描述海是抵挡上帝的一股力量。在但以理书还启示录里面，海里上来的都是抵挡上帝的巨兽。海里面有海怪，有魔鬼和他的仆役。约伯记里有讲，海里面有河马和鳄鱼。政治哲学家讲，就是利维坦和比希莫特，海上的霸权和陆上的霸权。但是圣经也非常清楚告诉我们，大海在上帝的掌握之下，耶稣责备风和海停，他们就停住了。耶和华把大风丢在海上，海就风涛大作，大作到一个地步，整个全船的人都不安。不安到一个地步，他们很聪明的有个反应，这么大的风浪不是一个自然现象，我们当中有人得罪上帝了。这个跟保罗遇见船难的时候土人的反应类似，大家去找那个得罪上帝的人，找到约拿在底舱睡觉。这又很像什么？这像耶稣在风浪当中睡在船尾，门徒找到他，夫子啊，你怎么还睡得着觉？我们要死了。耶稣把他们骂了一顿，你们没有信心吗？各位，半夜三更发生了大地震，你的小孩被吓醒了，跑到你床上来，妈妈抱抱，怕怕，你怎么这么没有信心啊？你会这样对你的小孩讲吗？那么大的风浪，门徒是世代打鱼之家，都吓得不得了。耶稣责备他们，你们没有信心。这里是船主责备上帝的仆人，一个异教徒的船主责备上帝的仆人，你这沉睡的人啊。各位，有的时候神的儿女耳聋眼瞎到一个地步，石头都会叫了，我们还不会叫。有的时候传道人耳聋眼瞎，本来应该做别人的耳朵，做别人的眼睛，我们自己耳聋眼瞎到一个地步，以至于异教徒会讲，你这沉睡的人，为何尽睡呢？起来祷告，求告你的神。异教徒叫我们祷告，这不是很讽刺吗？有的时候我们远离主真是太远了。他们到了甲板上，风浪大作，他们抽签要看谁是引起这场风浪的人，抽到的是约拿。请你告诉我们，你是什么人，你做什么事。 教会历史上有一个教父 Chrysostom， 意思是金口，他的口很有能力，出口成金，讲出来的讲一句话就掉出好多金子。约拿是 Chrysostom， 约拿是金口，约拿只要一开口不得了。约拿书里约拿开口的第一句话，我是希伯来人，我侍奉那创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神。哇，了不起。约拿讲完这第一句话，全船的人就害怕，我讲了全船的人就睡着。讲的真对，我侍奉耶和华，我侍奉的是真神，是创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主宰，不像你们这些拜假神的人，我拜的是独一真神，创造天地海的上帝。说的真好，也真是不要脸，也真是瞎眼，你就敢在创造天地海的上帝的海上公然的欺骗他，你以为你可以躲避他？但是他讲出来的道叫水手都害怕，那怎么办？你躲避这个上帝那怎么办？约拿说，好汉做事好汉当，只要我在船上你们就麻烦，我违反上帝的命令，上帝要我的命，如果我在船上你们都倒霉，把我丢到海里面就好了。哎呦，这怎么能够这样？我们不敢，还是把他丢下去了。圣经讲，丢下去以后风浪立刻平静，跟耶稣平静风还好像啊。那个约拿书所写出来那个可那个精彩的那个气氛，狂风大作，当他们把约拿丢下去之前说，耶和华请你饶恕我们，我们实在别无路可走了。丢下去一丢，风平浪静，可是对这些水手来讲吓死了，跟耶稣平静风海门徒就拜他一样。我不是说过吗？约拿只要开口讲话就不得了，他是金口，他开口祷告也不得了，他在掉到水里的时候他开口向上帝祷告，上帝就垂听祷告，上帝就吩咐一条鱼把它吞了，而且上帝的吩咐是只可以吞不可以咬，鱼就把它吞了没有咬，叫他把它吐出来他就吐出来，然后像马戏团一样就射到那个海边去。然后耶和华再叫他去尼尼微，他去尼尼微，再过40天这个城要倾覆了。各位，尼尼微是一个邪恶的城，圣经上描述尼尼微的邪恶只有和索多玛俄摩拉比，就是这一句话，尼尼微城的邪恶和索多玛城的邪恶达到我这里，这是很生动的一个描述，好像那个罪恶在这个城里越堆越多，越堆越多，堆堆堆堆堆堆到上帝那里去了。上帝发现有人在吵，有人在闹，有人在赌博，有人在杀人，上帝发现了，上帝说你们一定要毁灭，再过40天我要把你们消灭。这是一个邪恶的城，你对邪恶城里的邪恶的人说再过40天你全家死光光，会怎么样的结果？我们非常稀奇，约拿是一个有恩赐的人，当他讲完这个话，圣经讲尼尼微城的人从国王到小孩到牲畜通通披麻蒙灰悔改。哇，都悔改了。约拿怎么样？约拿好高兴啊，今天开布道会大家通通决志信主了。没有，圣经讲 约拿看到他们没有被消灭，我想就是过了四十天火没有降下来，约拿就非常愤怒。约拿就告诉我们他当初为什么要逃，因为他知道两件事。第一个，他知道他是一个了不起的传道人，他只要一讲话人就会悔改，他有这个把握，他了不起。第二个，他更知道一件事，他知道上帝是怎么样的上帝。上帝是怎么样的上帝？约拿在尼尼微城没有被毁灭之后，约拿就发脾气了，约拿就跟耶和华讲说，耶和华，我早就知道是这样，所以我逃跑，我早就知道你就是一个老好人，你手要下来，人说，哎呀，对不起，不敢了，你就饶了他们。我知道耶和华你有恩典有怜悯，不轻易发怒，人悔改你即使发怒你也收回，我不要看到这样的事。约拿跟尼尼微城的人是世仇，以色列跟亚述是世仇，约拿非常希望亚述这个首都的人继续作恶多端，没有人去提醒他们悔改，然后他们通通被上帝丢的原子弹消灭。哈利路亚，赞美主。耶和华提醒我们，在以西结书，在整个圣经，在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里面提醒我们，恶人死亡不是他喜悦的，他喜悦恶人悔改得生。约拿非常的愤怒，因为他觉得不公平，一个作恶多端的民族，一个杀人如麻的民族，所有的军队所有的战争都残忍，但是在历史上亚述的军队跟蒙古的军队类似，特别的残忍。那个特别残忍的地方就在 take no prisoner， 不留活口。好像圣经也有描述，这个军队来之前一片绿地，这个军队过去之后一片焦土。尼尼微城的人，亚述的军队就是这样，非常残酷，对于他们所征服的对象非常残酷。但是当神要毁灭的时候，当神叫约拿说你告诉他们我的信息，那个信息是说再过四十天你们要毁灭了，神不怕打自己的嘴巴，就是四十天没有毁，因为他们悔改了。约拿就发脾气了，这不公平。我们明天最后一堂会讲到一个生气的好人，跟约拿很像，跟浪子的哥哥也很像，跟我们平常行事为人很好，然后看到上帝没有处罚恶人的人一样。我就知道你是老好人，我就知道人家悔改你就饶了他们，我就知道耶和华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，所以我逃走了，我不要看到你再一次的饶恕。我们明天会讲到上帝的怜悯和恩待，但我们这里回到好撒玛利亚人，你要做一个好撒玛利亚人吗？你应当做一个好撒玛利亚人，所有的人我们都应当爱，至于能力时间精力怎么分配，那是另外一个问题。我们应当像林肯总统一样，起码我希望是这样， with malice toward none， 对任何人我们不存恶意，任何人不要存 malice。 To all with charity， 对所有的人我们存善意。 In righteousness， 在公正中存善意。求主帮助我们，对任何人不存恶意，对所有的人存着善意。我们要有上帝的心，恶人死亡不是我愿意的， 恶人死亡岂是我愿意的，我希望恶人悔改而得生。我们的主希望人悔改，我们要把这样悔改的信息传开，我们一定要对人有良善的心。但是你要有良善的心，你要爱人如己。各位，真的不能单听到，要行道。一个行道的人就会发现，我们有那么多人需要被帮助，这个很多人都发现，政府也发现，慈善机构也发现，需要帮助的人太多了。但是大家对一个更明显的事实却不去看重，就是我自己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啊！我自己也是一个被打得半死的人。有多少牧师需要去调解婚姻家庭的纠纷，而自己的家庭，自己跟妻子的关系非常的危险。有多少基督徒，我们需要传福音给别人，把爱把温暖带给别人，我们自己好需要爱和温暖。这是基督教，这是我们所信的伟大的地方。各位，我们不是在鼓励人做雷锋，不是鼓励人在做圣人，多么的了不起。我们的神的确要我们做最难最大的事，但是我们的神要我们看到我们做不来的。我们的神更要我们看到，不是只看到我们做不来，这个世界上聪明能干的人能看到这世界实在没有什么希望，因为我们的理想很高，但是我们做不到。我们需要看到一件事，就是神为我们成就的是多么的美好。你要看到他多么的爱你。有一个人从耶路撒冷下耶利哥去，落在强盗的手中。不管这个人做错了什么事，做对了什么事，这个人非常的可怜。这个人是所有人的写照。谁是我的邻舍？别急，不要问谁是你的邻舍，先问问你是谁呀？你是一个在路上被人打得半死的人。没有人来救你，没人来帮你，你自己好可怜。每个人都忙碌，有一个不沾亲不带故的。事实上，照约拿书讲，照圣经来讲，有一个来应该审判你的人，他看到你的可怜，他医治你，他拯救你，他爱你。一个蒙了这样恩典的人，他怎么能够不活出恩典和慈爱呢？人心里所想的，口里就说出来；心里所充满的，口里就说出来。你心里所充满的是上帝的爱吗？你心里所充满的是上帝给我们的丰富吗？你心里所充满的应该是上帝给你的丰富和爱，你才能爱人。最后这段时间，我们也把路德记里面你需要有的智慧和聪明活出来。我们讲到基督徒善行的时候，我们会先讲到，我们应当先讲到我们的罪恶。任何一个时候，最善良的基督徒，最属灵的基督徒，最成熟的基督徒，任何一个时候，刹那之间，如果不依靠上帝，我们都会垮掉。我们会有属灵上的进步稳定，但是如果不是神托住我们，我们任何一秒钟都会垮掉。你越属灵越可能会垮掉，你任何一个时候都要谦卑，任何一个时候都不要害怕，任何一个时候你要去帮助人的时候，都要能够不断地被神先帮助。而我们被神先帮助，一定能活出，一定应当活出上帝给我们的恩典。各位，当拿阿米和路德回到犹太地的时候，拿阿米很可怜，没人帮助他， 拿俄米的先生以利米勒，他显然是一个大家族。当拿俄米回去以后，他们好可怜，这一对婆媳靠着媳妇捡一些零碎来生活，从收割大麦到小麦的时间应该是差不多六个月的时间，收完了大麦小麦，我们发生一些问题。路德第一天去波阿斯那里得到很好的待遇，回来跟婆婆讲，婆婆好高兴，那个人是我们至近的亲属，你不要再到别的地方十岁了，就到他那里。我们的第一个问题，波阿斯如果是拿俄米的至近的亲属，或者是他先生至近的亲属，而波阿斯很早就听到路德和拿俄米的事，波阿斯第一次见到路德就说，你所做的一切的事我都知道，愿耶和华赏赐你。如果波阿斯人这么好，他是至近的亲属，他为什么不帮拿俄米？他为什么没有帮啊？这我们有答案，因为后来我们发现还有一个更近的，波阿斯不能帮，因为如果波阿斯帮，就陷于那个至近的亲属于不义。就好像我的母亲身体不好，弟兄姐妹不能太帮忙我，因为陷我于不义，我应该要照顾我的母亲，不是别人来照顾。波阿斯不能照顾拿俄米，因为有一个至近的亲属，这是一个问题，这问题的答案在这里。另外一个问题，当波阿斯跟路德第一次见面以后，圣经的描述这一对男女应该是非常相爱的，非常喜欢的，为什么波阿斯没有行动，路德也没有行动？一样，中间有个程咬金，怎么发生的这个问题，怎么解决这个问题？我再一次要说，各位基督徒不是傻瓜，我们并不聪明，但我们也不是做傻瓜，我们并不聪明，但是我们也需要用我们的脑筋。当拿俄米在他们可以在路德和波阿斯合法还可以见面的最后一天，就是收割完了那一天，那天在禾场上有许多的谷物，那天是农人最高兴的一天，尤其是地主最高兴的一天，因为有大收成，但是也是很危险的一天。危险一个是有人可能会来抢，你这么多谷物打好了是现成的金子，抢就抢走了。另外这一天是危险的一天，是以色列百姓容易犯罪的一天。我们在台湾的原住民丰年祭的时候，收成的时候，那天晚上都会喝酒的，喝酒会乱性的，那天晚上会在太高兴中间会乱性，有危险的。在这一天晚上很快乐但是又很危险的晚上，拿俄米叫路德说，你去睡在他旁边。好大的胆子啊，因为这一天你再不抓住机会没有了。你去干嘛？你问任何一个不信主的人去，当然就是做勾引他的事，然后把他录像下来勒索他嘛。路德就去了，睡在他旁边。如果波阿斯一觉睡到天亮，那就没戏唱了。如果任何人在睡觉或起来的时候不在神的掌管中，麻烦就大了。圣经上讲，到了半夜，那个人忽然惊醒过来，翻过身，不料有女子躺在他的脚下，他就说，你是谁？路德说，我是你的婢女路德。哦，我们台湾以前有个成人电影叫《唐代豪放女》，路德真是唐代豪放女，半夜三更睡在男人的脚前，男人一醒，路德讲的第一句话说，请你娶我。好大的胆子，请你用你的衣襟遮盖我，这是温柔的说，请你娶我，因为我是你的婢女路德，求你用你的衣襟遮盖我， 我是你一个至今，你是我一个至今的亲属。波阿斯现在讲出来，为什么他没有亲近路德？为什么在这几个月没有？因为有一个程咬金在那里。还有一个原因，路德年纪这么小，波阿斯要娶的应该是拿俄米，不是路德。波阿斯是拿俄米的丈夫以利米勒至今的亲属，他不能给人口实，他不能有什么行动，他尤其不知道这个女孩子对他印象什么。他有钱，他有地位，他年纪大，所以他不能做什么。前面又还有一个至今的亲属，他不知道这个女孩子喜不喜欢他。当路德有这样表现的时候，他就说，我知道你是贤德的女子，这话说的也非常有智慧。我知道你不是来这里勾引我的，我知道你是贤德的。我实在是你至今的亲属，不过前面还有一个人，这个人始终没有行动，我们也不能有行动。但是如果你不嫌弃我，他有说你不嫌弃我，因为我这个老头子你还不会嫌弃我，你实在还有一个人比我更近，你如果他愿意娶你，我就让他娶你，如果他不愿意，哦，那就好了。然后圣经就讲那一天发生的事，讲的就是没有讲，你去想发生了什么事。很多自由派的解经家当然说那天发生了性事，我们相信没有，我们相信他们有很多的话要讲。然后那天早上路德回到婆婆那里，婆婆说，女儿啊，事情怎么样？路德讲了一遍，拿俄米说，我把这句话送给各位，你只管安坐等候，看这事怎样成就。我改一个字，因为那人今日不办成这事，必不休息。改一个字，因为耶和华今日不办成这事，必不休息。各位，把你的事交在主的手里。你不是懒惰的，你不是愚蠢的，你是大胆的，你是有智慧的，有分寸的，但是在神的手里。在神的手里，路德记有两个恰巧，一个恰巧是路德恰巧来到波阿斯的田中，另外一个恰巧是那个至今的亲属刚好接近城门，事情就在惊涛骇浪中解决了。我不讲这个故事，各位回去看。我们低头祷告。天父，我们求主怜悯恩待我们，人生如果没有你，空虚痛苦艰难，有快乐，但是越快乐，当痛苦来临的时候就越艰难。我们有你，痛苦并没有减少，我们有你，痛苦可以在盼望中得胜，被我们胜过，被你的爱胜过，被你的智慧胜过。主，我们不是在讲那些虚幻的事，我们讲的是真实的。上帝是真实的，上帝是真理，你应许我们，你们必晓得真理，真理必叫你们得自由。主，求主给我们自由，求主让我们不被罪恶捆绑，仇恨捆绑，自怜自爱捆绑，受苦受难捆绑，让我们被你的爱释放，基督释放我们，叫我们得自由，得平安，得盼望，得喜乐，得善良，得爱，得永远的生命。我们当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？主啊，我们什么都没有做，你做了一切，我们得到了永生。求主让我们也效法你，信靠你。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愿神赐福大家。